口才。管理语言能力的不是舌头，而是大脑。小时候看《三国演义》，诸葛亮江东舌战群儒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像诸葛亮一样拥有三寸不烂之舌。大人们总是说吃什么补什么，于是我吃了很多猪舌牛舌，结果收效甚微。做了脑外科医生之后，我才知道管理人类语言能力，也就是口才的器官，并不是舌头，而是大脑。语言是人类特有的功能，有些动物虽然也有语言，但仅仅局限于发出不同的声音，传递简单的信息，并没有形成复杂的语义系统和语法系统。只有人类的语言是体系化和规模化的，不仅能描述具体的事物，还能表达抽象的意境，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人脑中独特的结构，语言功能区。大脑中负责管理语言的脑回叫做语言功能区，破坏了这些脑回，人可能就不会说话或者听不懂别人的话。有趣的是，语言功能区只存在于一侧大脑半球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如果习惯右手拿笔写字，语言功能区就位于左脑，而左撇子的语言功能区大多位于右脑。语言功能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运动语言功能区，位于人脑的额叶，在太阳穴附近，主要管理语言的表达。失去了运动语言功能区，将出现有口难言的情况，心里想讲，但是表达不出来。比如，我有一个患者，脑肿瘤侵犯了运动语言的脑回，手术中这部分不得不被切除以延长生命。手术后，患者只会发一个音节，要。你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要要要要。想吃什么，要要要要。说着说着就憋红了脸，自己都觉得好笑。幸好后来经过康复训练，他恢复了语言表达能力。第二部分是感觉语言功能区，位于人脑的颞叶，在耳朵尖后方1到2厘米处，主要负责对语言的理解。如果这部分因为疾病或者手术被破坏，患者可以正常吐字发音，但却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。比如，临床上有一名女患者，由于感知语言功能区受到损害，无论她老公说什么，她都听不懂，只是一直在说，你就是不爱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是不爱我。我是谁？你就是不爱我。你想吃什么？你就是不爱我。我爱你啊，你就是不爱我。说不同语言的人，脑中的语言功能区位置还不大一样。比如讲中文和讲英语的人，语言功能区分布就不同。如果一个人既会说普通话，又会说英语，还能说四川话，那他的语言功能区可能比只会说普通话的人大得多。每一个人所掌握的语言不一样，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语言功能区也不一样。因此，在手术中，精确定位语言功能区就变得非常困难。要精准定位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患者在手术中保持清醒，并和他对话，把负责语言能力的脑回一条一条地试出来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会在第7章展开讲。那么，语言能力究竟是天生的，还是后天可以训练的？回到前面的案例，那个手术后只会发要这个音节的患者，手术前我们为他做了详细的头部磁共振评估。肿瘤位于语言功能区，没有办法避免损伤，为了保住性命，只能忍痛切除部分脑回。手术以后，患者只会发一个音节，头部磁共振也显示原先的语言功能区确实废掉了。当他来问我他的说话能力能否恢复的时候，我不太有把握，但依然鼓励他说，有希望的，只要你持之以恒地练习说话。他非常相信医生的话，回去以后就努力做语言康复训练。半年以后来找我复查时，他竟能比较流利地说话了，只是 在说一些复杂词语时有些结巴。更神奇的是，半年后的磁共振显示，它的语言功能区回来了。在原来切除掉的地方没有长出新脑回，但是在大脑的其他脑回上发现了新的语言功能区，其他的神经细胞代替了失去的神经细胞行使功能。前面提到，大脑根据环境的改变产生新的神经细胞或者神经连接，用专业术语表述就叫做大脑的可塑性。研究发现，掌握两种语言的人比掌握一种语言的人，大脑里面语言功能区的神经细胞更多，神经细胞间的连接也更丰富。专业的音乐家，大脑里面处理听觉刺激的脑回会比非专业人士的更大。如果你不断训练，神经细胞间的连接突触数量就会增加，但如果你停止训练，突触就会慢慢减少，就像你停止锻炼，肌肉就会萎缩一样。所以，不管是对普通人，还是对处于术后康复期的患者来说，学语言没有捷径，关键在于努力练习，多听、多读、多讲、多用，不断刺激大脑的神经细胞产生新的连接，扩大大脑的语言功能区，你一定能成为口才达人。